科学哲学的菲罗克推推斯之殇。科学哲学诞生于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反对，其目的是确定科学与伪科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明确而清晰的界限。一开始，逻辑经验论从符号如何把握对象出发，做得相当成功。但从波普尔到库恩，再到费耶阿本德，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界限完全消失，这是一件令人震惊但又诡异的事情。所谓震惊、诡异，乃是因为科学哲学从兴起到否定其初衷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为什么我要强调这种自我否定的必然性？因为只有自相矛盾的东西在充分展开后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逻辑经验论有两个出发点，一是数学等同于逻辑，其规定陈述是否有意义，二是陈述的真假完全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客观经验，即客观实在等同于真实性。20世纪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论开始，顺着解释科学革命而不断展开，其内容虽不断变化，但在深层思维模式上完全基于逻辑经验论原有的两个出发点，其展开的后果和最初的目的相反，证明科学和非科学没有本质差别，甚至科学理性只是一种现代迷信。这种自我矛盾只能说明科学哲学的两个最初出发点本身是错的，否则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论证不会自相矛盾。我在第二篇中指出，现代科学起源于欧几里得公理系统在各个知识领域的示范作用，背后的机制是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构。逻辑经验主义把数学等同于逻辑，用客观实在定义真实性，由此必定不能理解科学真实随数学真实发展的变化。为了解释科学革命，科学哲学只能走向证伪主义。证伪主义为了解决科学观和科学史不一致的问题，不得不转向精致的证伪主义，即科学研究纲领。但证伪主义的自我修正和数学相矛盾。这时，从库恩的范式到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也就不可避免了。科学经验的真实性完全解体。由此可见，如果科学哲学坚持自己的最初出发点，其无法解释科学的不断发展。其实，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只能理解物种分类那样的常识性科学，它实际上只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精确化。所谓精确化，是用数学语言描绘了三段论和形式逻辑，并去掉今日看来荒谬的部分。这种科学观当然不可能和科学史相符，因为现代科学正是对亚里士多德科学观的否定。我在第一篇中指出，维特根斯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哲学家鲍斯马在《维特根斯坦谈话录》一书中记录了他和维特根斯坦去世前几年的交往，以及对哲学和语言逻辑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该书中，鲍斯马引用但丁的诗，在我生命的中途，我踏入黑暗的森林，迷失了道路。我认为这句话刻画了维特根斯坦掀起的哲学革命的悲剧性命运，即哲学必定陷入后现代主义的黑森林。该过程十分集中地反映在科学哲学的展开过程中，至今科学哲学还没有从后现代主义的黑森林中走出来。对科学的哲学反思陷入非理性主义，我称之为科学哲学的菲罗克推推斯之殇。菲罗克推推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角色，被一条蛇咬了脚，伤口感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同伴将他困在利姆诺斯岛以避开臭味。幸运的是，他还有自己的大力神父亲留下的弓箭。之后，希腊人从预言中得知，如果没有大力神的弓箭，他们不可能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所以他们被迫重返利姆诺斯岛，请求菲罗克推推斯重返战场。文学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将伤口比喻为精神创伤，将弓箭比喻为艺术从痛苦中升起的时候，由于洞察真相而获得的恢复力量。我则认为， 以商者和弓箭的形象出现的费罗克推推斯适合用以形容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探索。科学哲学进入非理性主义，就像被蛇咬伤的费罗克推推斯。虽然真实性的丧失一开始使人觉得自己从科学主义中获得解放，但相应的人文研究很快走进了死胡同。科学都没有客观性，更不用说人文和历史研究了。后现代主义兴起并蔓延至各个领域，这实际上是真实性的完全解体。我在第一篇中指出，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终极关怀和价值的真实性会丧失。接着我指出，只要把科学的真实性等同于客观存在，科学的真实性也会丧失。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研究正是如此。否定科学和意识形态存在差别，意味着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也终将消失。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真和假在哲学上已经不能区分。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流行，到八十年代仍然强劲。直至九十年代，我到台湾开会的时候，整个史学界还弥漫着后现代主义的氛围。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所有客观事件的技术都被视作故事。历史研究中叙事的客观性不复存在，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似乎已经退潮，但哲学仍然被困其中，难以自拔。正因如此，霍金才会在《大设计》一书的首页写道，哲学已死。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甚至提出，物理学需要哲学，但不需要哲学家。一方面是分析哲学的空洞，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明显和现代科学不一致。相当多理性的、有头脑的人都不愿意与哲学家打交道。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被大多数科学家漠视的科学哲学应当被抛弃吗？我认为不可以。因为被蛇咬伤的菲罗克推推斯还有他的大力神父亲留下的弓箭。为什么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研究中隐藏着大力神留下的弓箭？因为科学哲学乃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认识论和历史社会各方面反思科学，其充分展开足以使人怀疑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出发点有问题。这个出发点隐藏得极深，难以从中发现错误。数学是什么？是个相当深奥的哲学问题。虽然数学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知数学不等同于逻辑，但其出于专业本能，大多是柏拉图主义者，强调数学唯心、唯理的性质。这种类似于理性论的看法很难被经验论接受。这使得数学是什么的研究自启蒙运动后一直得不到思想界的重视。只有从经验论立场认识到数学不等同于逻辑，人们才会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数学真实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构。也就是说，这需要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平台正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向我们提供的。问题的本质在于，我们必须在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研究中找到大力神留下的弓箭，证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有可能避开相对主义的陷阱。事实上，在证伪主义科学观的展开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节点，它可以使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忽略数学真实的盲区，并意识到只要从盲区出发，我们差不多已经发现了走出后现代主义黑森林的林中路。这一发现恰好隐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之中。